Shabbat Shalom， 感谢主。我们先一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一切的一切，你充满万有，但是你却宁可居住在幽暗的地方，你谦卑你自己，降世为人。你的爱子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，我们能够坐在这里，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，一切都是从你而来，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，你对我们那永不改变的爱。今天你要带我们再进入另一个更高的层次，主，我们向你求恩典，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聆听，能够去行，并且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，更多的来爱你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今天我们的陀拉部分呢，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啊 ，Pekudei。那通常这个部分跟上个礼拜的部分是合在一起的，但是这一次因为不是闰年，所以它分成两个。很奇妙的是，每一次在读到这个Pekudei 的时候，总是会遇上亚比月。那我在这里先要来跟大家谈谈亚比月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亚比月的月朔，第一天的月朔。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很注意月朔，耶和华的节期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他的年历，他的月历，每一个月都有月朔。你们有过的人举手，只有一个两个。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来注意每个月的月朔。很奇妙，为什么神要人注意，要我们来注意这个月朔呢？为什么从月朔开始，然后30天、29天、30天，其实神非常非常在意他所设立的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日期，而这些日期当中会带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日，一定的。还有什么？七个节期，是不是？七个节期，春天的节期，初夏的节期，秋天的节期，而这么一个节期，我们以前教过，都是神跟他的百姓要会面的日子。如果你算错的话，我们恐怕我们会失约啊。神不会失约，但是恐怕我们会失约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，他天门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承受他要赐给他的百姓的一切的美好，一切的从属天的这些恩赐。今天让我们开始来纪念这个亚比月。下一个，现在的犹太人称这个月叫做尼散月，其实圣经里面也有，这是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回归以后带回来的，叫称为尼散月。那如果要比较清楚的话，你就两个都记下来好了，你才会知道这是什么月份。那今年呢，既然出埃及记的结束于亚比月月朔之前，所以我就要来想想看，来思想一下，这里面 我们能够学习什么？亚比月的意思 Aviv 其实就是春天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大麦，大麦的穗子，大麦的穗子。那大部分现在都用 Aviv 来称这个四季，就是春天、春季、春季的时候。第一个逾越节，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亚比月14、15号开始，14号开始，晚上开始。刚刚我们姐妹已经报告得很清楚了。那在出埃及记12章第一、第二节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说耶和华在埃及地，在埃及地晓谕摩西说，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。那个时刻大概是三月的时候，就是三月的时候啊，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如果你们对历史有兴趣的话，你知道每一个朝代更换的时候，每一个新王登基的皇帝，新王他一定改元，改他的年号，从他登基的时候就开始有个新的年号，就改变了。神在这里，在最后一斋还没有执行的时候，他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这个月开始，你们要称这个月为正月，第一个月。在这里有看到，就是说一个新的展望，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统治者，新的王要在你们当中，你们要记得。那所以这个月第一天神改元了，他是王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虽然我常常容忍或是说不得不接受现在的犹太人，他们把这个吹角节当成新年，当然他们有很多的理由，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可是我只有一个理由，这就是神的理由，神在这里所说的。所以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讲，对了 Shana Tova， 这什么意思？新年快乐，我们要进入新年了，这个是真正的合神的心意的，是神改变的一个真正的属于我们的新年，属于我们的。世界上有很多新年的，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新年，但是我们就是今天晚上开始新年 Shana Tova。 对，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？很奇妙的是，今天我们的妥拉部分在40章最后一章的第一、第二节，我们也看见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他绝对不会是指吹角节的时候，信不信？他指的是什么？亚比月第一日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立起帐幕来，因为已经完成了这个会幕。那这个会幕呢，你记得神在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就告诉摩西了，你们要为我造圣所，为他造圣所，使他可以居住在里面，他可以居住在你们当中。那从25章到现在40章，长长的这一段记载终于完成了。这个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家，你知道吗？神充满万有，非常的大，这个小小的会幕足够他住吗？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可是神呢，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，这是一个，这个会幕就成为一个记号。当你看到这个会幕的时候，有记号的，你会看见的，这是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讲的。那所有的这些事情，亚比月这些事情，是神的子民一步一步的认识他，一步一步的知道他。然后当然是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信心，有些人没有信心，可是你信心不是只停于我信有神而已， 而是开始一步一步的认识这一位带他们出埃及的神，一步一步的，那一定要认识。昨天我听到一个老师在讲一件事，一个拉比在讲一件事，很有意思。他说，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呢，并没有要我们信他。你可以反驳吗？他说，神没有要我们信他，但是神要我们知道他，认识他。就像是对埃及人也埃及法老一样，他不认识耶和华是谁，我不认识他，他用认识，对不对？神说，好，我来行一些事就让你看见，然后你就会知道我就是耶和华，你会知道，你会认识，你会知道。那作为他的百姓呢，你开始不认识他，你不知道他，后来呢你信了他。可是你如果停于信，我要告诉你，雅各，新约的雅各说，信撒旦也信的，信有神，对不对？不够的，你要有行动，并且你要从那个起初的信开始。那个信你可以要求神 给你更多的信，可是你不能止于我信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信不算，一定要你认识他，你知道他。那个从这个认识跟知道里面呢，你就可以开始建立起跟他的关系。希伯来文的知道或认识，以前讲过，你们都知道，这意思就是什么？就好像夏娃跟亚当同房那个认识，玛利亚跟约瑟的认识，胜过那个耶稣啊之后他们才同房，那个认识。我请问你们，这个认识亲密不亲密？非常亲密的。那我再问你们，你们跟他有这样的亲密关系吗？真正的认识他吗？真正的知道他吗？我在这里要再提一个，你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信偶像的人，好，再说埃及好了，我们从埃及做例子好了，他们有上千的偶像，太多了，每一样都信，他信每一样的东西。因为这些拜偶像的人都是我本位的，我本位的，如果我拜这位神，他真的给我一些甜头吃，一些好像我能够，我跟他求什么，我跟他求什么，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就应验了，哇，这个神我可以拜，我可以信他，但是他是谁你不知道。如果有一天你拜完之后，你反而遇到了相反的事情，不幸的事情，那你这个我就开始在寻找另外一个可以信的偶像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拜很多偶像，生怕这个有一个漏掉了，这是我本位的。可是我们的信仰呢，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呢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就是这个神是以神为本位，以他为主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他。如果你行在他的带领当中，尽管有的时候有高有低，行走的道路似乎不是按着你的意思的，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每一步道路就会让你认识他，知道他，一步一步的带你更深的地方，到那更深的地方去。我希望你们今天思想一下，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你对神的认识从信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是你已经知道他？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任何天灾人祸，地震，有地震哈， 昨天大地震不在这里啊。你的心里面对他的认识，独一真神的认识不会动摇，你不会动摇，因为你已经认识他。所以我现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讲明一件事情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来信这个耶和华神这位神，他就会让你平步青云一帆风顺，那个不是他。他带着你，他的爱是带着一步一步让你去经历这个在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。可是他呢，不离不弃，不离不弃，以至于你可以在每一步道路当中，到最后你会发现，这是他，他的手在我身上，这是我所信的神。到有一天，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事可以使我改变、动摇了，因为他是那一位不改变的神，他的爱长阔高深。所以我再回到今天这个亚比月，亚比月实在是非常重要，这是从神的口中所讲出来的。我很快的把一些记录下来的来跟大家分享。亚比月是一个洁净的月份，从这个月份开始，神口中所定的这个月份开始，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月份。既然叫做分别，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圣洁的月份。从现在开始，其实应该是一年十二个月，在神里面都是分别出来的，每一个月都有它的记号在那里。但是我们讲今天这个月份，这是一个洁净的月份，是一个圣别的月份。然后在今天的这个会幕，最后出埃及记的最后这个部分里面呢，我们要看见在这个月，刚刚已经读了这个会幕要立起来，神告诉摩西，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很多的第一次，有很多的第一次。第一次就是什么？第一次会幕被摩西立起来，第一次。然后呢，第一次摩西高抹每一个会幕器具、圣器具，每一样东西全部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，是摩西所做的。然后第一次神所拣选的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被摩西膏抹，第一次祭司出现了。祭司是做什么的？祭司是在以色列的神和人之间做中保的，这是祭司所做的，服侍神。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的比撒列所做的这个祭司袍，肩膀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儿子的名字，胸牌有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儿子的名字在他的胸前。圣经说他是担当以色列的罪孽的这个位置，这不容易啊。所以你担当他们的罪孽，你要到神面前，你要代求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你要服侍神的时候，就是让神不要对这些百姓发怒。亚伦跟他的儿子们承接了第一次承接了祭司的身份，然后呢，第一次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开始出埃及记，我们看见有很多祭坛。亚伯拉罕到了那个迦南之后，他有没有筑祭坛？有，他筑祭坛，他放柴，他点火，他这个献上他的那个祭牲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第一次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第一次降在哪里？铜祭坛上面，这个火，这不是随便的火，这是圣火。从这里开始，这个不灭的火在这里， 这是不是神迹啊？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亚比月的神迹，有很多神迹啊。什么叫神迹？神迹就是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。你求不求神迹？恐怕我们求的神迹跟神定义的神迹是不一样的。神的神迹是他介入了人的生命里面，你会看见，你会看见。然后第一次，四十章后面，神的荣光充满整个的会幕。这下面我们会更多的来讲。然后第一次，第一次，我现在讲在亚比月的时候，第一次，亚比月第一天的时候，第一次神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。第一次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。所以亚比月，圣别的月份，洁净的月份，充满神迹的月份。亚比月还有神跟他的百姓约会的Moed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就是逾越节。那我盼望每一个人，你心里面预备好要参加今年的这个逾越节，因为这是一个逾越节的月份，亚比月逾越节的月份。因此这是一个蒙保守蒙救赎的月份，这是神伸手救赎你保守你的月份，这是一个挣脱捆绑仇敌捆绑得到自由的月份。哇，这是一个丰收的月份。这是一个，你看，你仔细去想哦，我不要给你们答案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想为什么我会这样讲。这是一个丰收的月份，你要丰收。这是一个与过去一切的不幸遭遇切断关系的月份，你们要听进去。这是一个与过去降临在你身上的一切的不幸的遭遇，任何遭遇完全切断关系，不再有关系，这些关系不会追上你。你在亚比月里面承接从神那里来的 Shalom Shalom，你们已经知道小论的意思是平安，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什么，我们得平安，是不是？小论，对不对？你的小论从他的受苦来的，他承担了逾越节的羔羊，他承担了所有的一切的那些罪苦难不幸所有的事情，然后使我们在他里面的每一个人，与他有约的每一个人得到什么？ Shalom， 平安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记得我们教过的哈，平安的意思就是所有仇敌的权势权柄都被打掉的，这个才叫做平安。平安，这是一个平安的月份。然后这是一个生命复苏的月份，春天一切都复苏了，新的生命开始了，完全不一样的月份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弟兄姐妹们抓住这一点，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奔入永生神怀里的月份，你可以奔入他的里面的那个月份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昂起头来，抬起你的头来，不再是奴隶了。然后呢，一步一步的往高处去的月份，往高处去。在神里面，你只有一步一步往高处去，你不可能往下丢滑跌。你如果往下滑跌是你的选择，可在神里面他带领你的是往高处去，往高处去。有名的犹太注释家 Rashi 他说摩西告诉百姓，这个不在圣经里面，又是口传的陀拉，他说神何等的慈爱啊， 因为他在这个最合适旅行的春天里面，月份里面，把你们带出来，把你们带出来，没有寒冷，不冷了。今天我们东京又回到寒冷的那个时刻去了，气温里面了。可是他说他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，没有寒冷，没有炎热，不热，而且呢没有下雨，太完美了。神顾念着这一群百姓走出来的时候，不冷不热，也没有雨水把他们淋湿，连红海分开的时候地是干的。你能够看到神的那个爱吗？太奇妙了。这让我想起雅歌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我的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起来，与我同去，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了。春天，冬天已经过去了，春天雨水都止住了，地上百花开放。我昨天特别去看樱花，实在太漂亮了。虽然有人说还有更漂亮的，我觉得我已经很满意了。你小小的 一朵花你可以看好久的、你可以看好久的。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，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从神那里来的神迹。我们纪念，我们纪念，从这里开始，我盼望你们听进去，承受亚比月开始的神迹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生活当中，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让我们继续今天妥拉 Pekudei 的学习。Pekudei 意思总数，其实它的字根 Pakat， 因为我没有带电脑，所以很难写下来哈。这个意思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，这个字非常丰富。它有我算了一下，我不要算了，实在太多了。有计算、统计、参加、集合，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惩罚、刑罚。当我看到这刑罚的时候，怎么会呢？怎么这个字也有刑罚的意思呢？然后我特别去看一下那个这个他们的注释哈、因为在原文里面，刚刚我们杜青姐妹读了哈、那个 Mishkan 哈 Mishkan Mishkan 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两次，然后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哈 Mishkan Mishkan 连着读两次，就是代表着。我觉得这个都是后面经历了以后才去注释的、他说因为代表着有两个圣殿要被毁灭，然后圣殿被毁灭这件事情成为抵押品，成为抵押品，然后一直到他们悔改，第三圣殿才会开始建造。如果你对于圣殿，以色列的圣殿没有任何的关心的话，或许今天你听不懂他在讲的这句话是什么。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犯罪，所以他们被掳，对不对？两次被掳，两次，第一次就是所罗门的圣殿，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，所罗门的圣殿，那他说这是成为他们的抵押品。为什么叫抵押品？因为这个圣殿被收回了，神不住在这里了。抵押给谁？抵押给我觉得是抵押给那个仇敌啊，给他们。然后一直到他们后悔，他们悔改以后，然后再建造第二个圣殿。第二个圣殿啊，西律完成的，最后呢，主后七十年又被毁了，提多太子是不是？毁掉了， 又没有了。所以圣殿一直被犹太人视为是一种惩罚，圣殿的被毁成为一种他们犯罪的一个惩罚。那一定要到以色列彻底悔改以后，第三圣殿就会被建造。那就是现在他们非常的，也许你们也不会关心，但是你真的可以去看，在所有那些正统犹太教当中，他们一直在讲，是不是这个时候？是不是这个时候？是特别是2023年10月7号以后，他们非常注目着这个，是不是这个时候？刚刚Michelle告诉我们说，经过了这个战争之后呢，还没有过去哈，他们开始合一了，开始合一，开始归向真神，开始有一个悔改。但是呢，似乎没有那么容易啊，他们又开始分裂了，在整个的政府当中，又有人要来这个，要把这个总理这个打下去了，意见不同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心里面都知道，那些等候建圣殿的人都知道，建不起来，还不到时候，除非全国一致的合一。所以惩罚这个字的意思也叫惩罚。但是呢，这个会幕里面，他说会幕里面有约柜，对不对？约柜就是见证，见证里面有约板，是约，这个是神的约，跟他们的约放在里面，放在那个约柜里面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见证的一个柜子。神在他们犯下了金牛犊的罪不久之前，对不对？犯下了金牛犊的罪之后呢，神不追究了。我没有办法说神赦免他们，原谅他们，不再纪念他们，我没有办法这样讲。因为他说，直到我追究的日子，我也追究你们的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让你们去继续来，因为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诚实，然后开始来建造这个圣殿，开始建造这个会幕，开始的时候会幕。然后他还有很多的意思，我觉得我不需要讲太多了齁，这个在这里要讲的就是摩西开始数点，因着以色列百姓那个热心，那个超乎热心的热心，把一切所需要的送到摩西那里，让摩西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盖成，来建造成会幕。摩西已经好了，已经全部做好了。那个比沙列跟他的朋友，跟他的同工亚合利亚伯，还有很多的以色列那些妇女，还有能够做一些巧工的人，完成了这个会幕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摩西开始数点会幕，这个会幕整个的会幕的那些器具，所有的东西跟一切的圣器具数点数点，而这些东西都是由以色列百姓拿出来奉献的。这是表面上看是这样子，可是呢，犹太拉比他们说实话，他们真的不会只仅仅止于此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要解释圣经有四种方式，那第二种方式就是更深一层的，表面上是这样，可是更深一层的来讲呢，他说这个不是妥拉的意思，不是妥拉告诉摩西就好像一个公司开了，你开了公司之后呢，你有桌子，有椅子，你有这个电话，你有什么柜子，什么什么，然后你要不要写清单？这个公司开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多清单，对不对？就表示说这些就是这个公司的财产。但是这里摩西在数点这些的时候呢，他并不是，他说这并不是妥拉要表达的意思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这个总数他在算什么？ 他在算的就是神眼中在看的，就是这个有关这个会幕的真正的真正的什么内在价值，里面的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哦。你看到约柜，约柜的价值是什么？你看到金灯台，金灯台的价值是什么？金子几千一千他连得或是什么？不是，他不是在看那个，他没有在看那个。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永远不一样，永远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睛注视在现实的里面，这个实际上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是多少钱，这个是多少钱，这个是多少钱啊，不得了的这些钱。可是神看的是什么？他看见的，他看进去的那些拿出来的人的那个心不止那么多，他看见的是那个制作的人的那个心，他在造这些东西的时候的那个心。你们如果听得懂的话，你会知道一样的一块肉，一把青菜交给你，交给 许多人，你知道吗？一样的东西，酱油醋茶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摆在那里让你去做，可是做出来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一样的。那如果那个人的心带着祷告的心，我看见的是我要给谁吃，我要最好的给他们吃，一样的东西他用他的心去做，那做出来的菜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那如果说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唰丢进去炒一炒拿出来给你吃，不一样的，也是一道菜，不一样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些神在计数的，要摩西计数的这些总数，我们要认识神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当你在服侍神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心态在服侍他？他不是看你，哎呀，我没有做好，哎呀，我没有讲好，或是说，我借用这个亚林章啊，我音弹错了。当然他不会弹错，就是一个那个，你会在意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神不是这样的。神是看你的心，你的心，你敬拜他的心，你爱他的心，你所摆上的心，而这个价值，这整个会幕的那个价值，远远的超过，或是说不能比，跟实际上肉眼的物质上的那个价值是不能比的，是不能比的。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放到心里面呢。神看人不一样，那你要什么呈现给他呢？你要用什么来服侍他呢？其实我们讲那么多，我们从几天来几个礼拜来讲的那么多，就是什么？就神看你的意念，你的心，你对他的那个爱。所以我们看到比沙列从36章出埃及记36章一直到39章他所做的一句话不停的出现，这句话是什么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，吩咐他的吗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我们在妥拉里面，你没有看见摩西怎么告诉比沙列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见，是只有摩西亲眼看到的。神说你在天上看到，你在山上看到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照着那个做，所以一切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主权在谁？主权在谁？主权是在神。是谁的意思？神的意思，不是摩西的。摩西只是一个管道，神告诉摩西，吩咐他，你一定要照着我告诉你的一切去做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。神怎么告诉你， 你要练习啊，操练知道他在跟你讲什么，你要照着去做，而不要用自己的方式，自己说我还知道更好的，好像说神啊，你不知道我知道，他说什么你就照着去做。因此你看传统上就有说，当第一次25章出埃及记25章开始，神不就告诉摩西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呢36章开始比撒列开始做了，你们已经发现了，我们读那么多年你已经发现了，25章开始跟36章开始的次序有没有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完全相反。开始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？至圣所、约柜，是不是？外面圣所、金灯台、陈设饼、香那个金香坛等等的，到外面整个。可是比撒列开始做的时候呢，他是从什么地方做起？啊？从那个骨架做起好了，就是从骨架做起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比撒列不听话呢？是不是摩西没有讲清楚呢？他们很有意思哦，他们也有这个怀疑，还有问题啊，疑问，可是没有答案呢、啊。后来就有一个人非常聪明的哦，他说：“你想想看，比撒列是一个巧匠，是一个神给他的这个灵，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所以他知道怎么盖房子。”你盖房子绝对不会先把那些东西先摆好，然后再盖起外面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建筑师是不是这样？一定是从外面的那个骨架开始的，是不是？还要拉这个电线，还要拉这个水线等等的，弄好之后，墙壁弄好之后，完全好了之后，油漆好了之后，你才开始添进里面的家具，是不是？我想想看，有道理啊，比撒列聪明啊。他们想到一句话，就是比撒列的名字是什么？ In the shadow of God， 就是在神的影子下，或是这个影子也可以叫做保护下。我有时候很敬佩这些犹太的拉比，他们真的可以找出完美的那个理由啊，不管是不是啊，这个理由说有这样的理由啊。他说，因为比撒列在神的影子下，他跟神很亲近，所以神启示他怎么做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总之，我们看见。当比撒列完成一切的建造，一切的器具，圣器具的一切制造之后的，都是停留在一句话，就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一句话已经给了我们答案。神告诉摩西，摩西一定要指示比撒列，对不对？比撒列就照着做。所以比撒列所做的是不是从神来的？当然，神告诉摩西，摩西告诉他，他所做的只有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一切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这是他的圣旨意。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，我想到为什么希伯来书喜欢讲这个，就是影子。我上个礼拜讲影子跟实体，他说律法是未来美事的影子。其实我们在讲他翻成律法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妥拉。妥拉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道，对不对？使徒老约翰说太初有道，太初有神的话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这个道怎么样？道成肉身。 你看到在地上所做的这一些东西，既是要执行的这些东西，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读瓦伊库尔，就是利未记，你就看到这是他们所说的影子。你知道吗？妥拉是神的教导、指示、训诲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这些教导百姓，教导他们认识怎么样来服侍神，那个心是怎么样来服侍神。你说利未记，下个礼拜的利未记是来亲近我，那个梵记这个意思就是来亲近我，神要来亲近我，完全是不是那个地上的那个展现出来写出来给你看的那个意思，里面的意思，这是我们要抓出来，我们要知道到底神要他们盖会幕，盖这些制造这些器具，然后来服侍他，到底意思是什么？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？当然他也说神不喜欢这个牛羊的血，他不喜欢燔祭，他不喜欢这个祭，对不对？他要的是什么？你的心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进入这一块啊。可是我看见的时候，真的要造的这些东西真的不简单啊。金子、银子，这是我们人所认知的最宝贵的东西，金子造成的整个的金灯台，对不对？那个包金的约柜雕刻，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。那个亚伦身上所穿的呢，华美荣美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的，美得不得了。如果是影子的话，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就黑白的，就黑白照片呢、啊，影子是黑白照片、啊。那后来我就看到了启示录第一章12到16节，使徒老约翰他说，他听到声音，他说我转过身来看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他跟耶稣啊在一起那么久，他知道这是谁，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。很多时候我们说他就是祭司的衣服，可是你看哦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头发都白，皆白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的脚，声音如同重水出来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哇，好可怕！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这个就是实体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看到了，使徒老约翰看见了。你再去回想比撒列所做的，不是那个外表。不是那个外表的衣服，是从它里面出来的那个荣光，那个荣美，那个威严，那个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个权柄透露出来。那我请问你，这些东西能够造出来吗？能够做出来吗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样的，你一定要看见的是，我们绝对不要，不是说这一些会幕，或是说祭司不重要，都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他们当中，你知道吗？神指示他们做的，指示他们行的，都非常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举世无双的，你可以这样讲。但是等到那个真实的那个实体来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句话，就是一切都苍白了，没有颜色了，因为你看见的是那个像老约翰一样马上就扑倒在地上去，没有办法站立，承受不了，而那个东西不是造出来的， 明白吗？不是造出来的，那个是实在的。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消减神拣选亚伦跟他的孩子们做祭司，不能够消灭掉摩西所做的一切的服事。神没有这样对待他们，你知道吗？神没有这样对待他们。在神的眼中，他看见的是那个实在的，那个真正的价值，那个真正的价值。但是他不会随便把这些东西用随便的东西包装起来，他仔仔细细的，全世界最好的建筑师，最好的这个手工，巧工啊，都没有办法想出来的，神指示他们做出来。我们要看，我们要见整个出埃及记结束于，或是说暂停，我要说暂停，我们没有结束，接下去还有很多，暂停于会幕立起来，摩西在亚比月第一天的时候他完成了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今天重点要在出埃及记40章，我们来读34到35节，我读给你们听。34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整个的笼罩着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除了云彩，那个云彩之外，一直在跟着他们的云彩之外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帐幕。所有的一切是不是神所造的？是不是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？对不对？都是他造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充满万有，整个的宇宙，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住。但是在这里，地球小不小？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什么，就星球的那个地图的话，小得不得了。如果跟那个最大的星球比起来的话，地球不见了，看不见了。这么小的一个星球，在旷野，小小的地方，你完全看不见的地方，他们盖了一个会幕，小小的会幕。然后说神的荣光充满在这里，谁看见呢？以色列全会众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这些会众也是看不见的人，小到不行的。他这位至高的神，比万有都大的神，竟然在他们的眼前将这个荣光彰显，降在那里，是降下来给他们看的。云柱火柱，那个云柱下面是整个的荣光。我相信他如果把他整个那个荣光都充满的话，一定爆炸了，比那个核子弹，比什么弹都厉害，都爆炸了。没有，一点点，这是神彰显他一点点的荣光，可是已经不得了了。这个荣光在他们的眼前，你知道在以色列当中还有其他人吗？还有一些我们翻译成闲杂人吗？甚至于他们说，甚至于都有法老差派来的间谍躲在里面，看了以后回去报告一下的那个，全部看到了。可以说神的荣光正在全世界列国当中被看见了。我们刚刚他诗歌在唱，对不对？被看见了，不得了的事情，没有人看过，没有人看过。世界上所有的偶像全部加起来都变成灰色，变成黑色，看不见。神的荣光，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不能再形容的那种无限的荣光， 无限的荣光沾显一点点在这里，然后笼罩着这个微小微小小到不行的一个会幕。而神说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圣所，我要住在你们当中的。始于无限的源头，指向那无限的永恒，一点点开始，你看见，从那个无限到无限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世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经文是在告诉你，告诉我的，你要看见你的神。让我们存记在心，拥抱这一时刻，超越时空，在那个时候直到现在，那个3500年前好了，那个时刻出现的那一刻到现在这一刻， 我正在讲的这一刻一样的，看起来都是影子啊，影子啊。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一窥那在永恒里面的实体，那个实体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向他们呢？弟兄姐妹们，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心遇见了这位至高神的心了，心撞击心，心碰到心，他愿意将自己彰显给他们看。我不想讲的太那个，我要你们抓住你的心，要遇见神的心，你会看见他的荣耀。在这末世的时候，让你的心遇见他的心，你会看见他的荣耀。这些百姓被提到最高点，被提到最高点，这个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里。我继续先讲完，再跟大家讲40章36到38节。36节，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这个云彩当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如此。你看，那一件事情让我们先学习的就是这个云彩。云彩不旅行的，云彩是上去下来的，上去。神的云彩是上去，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收拾了，帐篷收了，然后跟着走，他在前面引导。然后他停下来的时候，就是要住下来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要住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云彩会下来在会幕之上，会幕之上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在以色列全家一切的旅途当中，以色列全家这个在一切就40年，那么在旷野绕，对不对？40年之久，这个云彩一直跟着他们，一直跟着他们，都在他们的眼前。会不会看了40年觉得这是太平凡了，不以为意了，真糟糕，40年。当他们每次要起行的时候，云彩都会停留在他们要扎营的地方。这个希伯来文太有意思了，我用比较让你们能够明白，他用一个字哈 ，masach， 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在旅行，这个叫做 masach， 就是走这个旅程。可是等到他们停，云彩停下来，他们就扎营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地方 station 就是他们停住的这个地方，那也叫 masach，OK。如同那个亚伯拉罕，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三章第三节一讲，他从南地，从南边渐渐地往伯特利去，这是不是有一个距离慢慢移过去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叫旅程，亚伯拉罕的旅程。然后到了伯特利跟爱中间，就是支搭帐篷的地方。好，这个地方他过去在这里支搭帐篷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跟他的这个旅程是同样的希伯来文字，马萨。马萨，马萨啊，都是同一个字根，同一个字。就是旅途中的停留地，旅途当中的停留地跟这个旅程是同一个字。所以我们在民数记33章的地方，我们还会再讲那个民数记33章不是讲他们停留的地方吗？这些我们那个时候再来讲，一样的字，一样的字。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是什么，他们扎营的地方叫做旅程，扎营的地方叫做旅程，这个旅程也叫旅程。 OK， 让你想起了什么？让你想起了什么？神在他们当中哦。这个旅程跟驻扎的地方都叫做旅程。你没有想到一句话吗？他说什么？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通过整个的妥拉，他一直在告诉我们，就算是带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，他们可不可以永卖他的地？不可以。地是谁的？是神的。因为神说你们是什么？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对不对？我用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我读给你们听啊，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语来听啊。11章13节，这些人指的就是亚伯拉罕，这些有信心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？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停一停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承认不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啊？好好的把这句话放在你心里面。说这样话的人，14节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。亚伯拉罕是从乌尔两河流域那边过来的。他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第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就是在所谓天上。我们以前都认为这个文字讲天上就是好，那我死了以后我就到天上去。直到不久之前，不是已经好久了，忽然之间大家明白说，啊，我虽然死了，我到天上去，我不久我又要下来，我要跟耶稣一起回来，在地上，因为他要在地上执政掌权。所以你们听我过，我们信主的人是不会死的，是永远活着的，只是暂时到他那里去，然后不久又要回来，就会在地上。他们羡慕的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，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上。所以摩西到山上去，我常常讲说他到天上去山上去都一样，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上。然后神要下来勒，对不对？神要下来，所以那个地上又成为天上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。神是他们的神，你们没有豪宅，你们没有这个在地上有这个大片的土地，拥有一切。可是呢，我们有神，神在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的家。没有他在的地方，不是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新耶路撒冷。 有一天那个新耶路撒冷要降下来，对不对？神要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去真的好好的去明白我们所得到的产业，在耶稣啊里面从神那里得到的产业是没有办法形容的。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这世界上一切都不能够比的，一点都不能够比的。所以我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现在也是客旅寄居的。这些旅程，这些每一站每一站的旅程，神在带领他们的旅程，从他们出埃及开始，每一站每一站每一站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不带他们往非利士人的地区，因为怕他们遇到打仗，他们就怎么样，吓坏了，就逃回埃及去了。神把他们带到哪里去？带到旷野，带到旷野。亚比月14号15号逾越节，他们经历了那种震撼可怕，到处都在哭，可是有血，羔羊的血在门楣上的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过后不久他们就出来，神听到告诉他们赶快起行，就带着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就出来了。这个是不是旅程？这个也是旅程。在这个旅程当中，这一群一直做奴隶的百姓开始被震动到，其实实灾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震动到了，震撼到了。那每一次的震撼，每一次的震动，都是要带他们往更高的地方去，要往再往上走。所以这一次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法老的追兵在追他们，吓坏了。摩西啊，你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这个等一下这个法老就追上我们，把我们全部杀掉了。摩西说，你们安静，不要讲话，你要看神为你们行大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那个红海分开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另外一种神在带领他们，然后把他们身上的那些不是从神来的，他们已经在这埃及跟那些拜偶像的，跟眼睛所看到的，所学习的，然后做奴隶的那种心态，开始怎么样？开始被震掉，就好像挖到一块大的钻石，可是钻石藏在里面，你怎么要把这个钻石拿出来？你必须要把上面的那些不纯净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怎么样消掉，有的是很容易，有些你要敲要打，对不对？这个旅程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些旅程都是在使这些百姓开始丢身上所有一切不从神来的，不是属于神的，一点一点的丢掉，一点一点丢掉。法老追他们，所以惊吓得不得了，过去了，看见的是法老，被法老的整个军队被淹死在红海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出来，一下子又是，哎呀，我们没有水喝啊，这个我们又没有东西吃啊，对不对？神就一路一路的供应他们，这些的累积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信有没有神，是在练习，在学习，你怎么认识神。你怎么去认识神？神有目的的，神让你受苦有目的的，你要听进去。神让你走歪路有目的的，因为他爱你。你已经认识到这个了吗？你如果认识到这个，感谢主，你现在已经不在下面，你在上面了，慢慢走了。所以到西乃山，哇，每一个场景都是这一群百姓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声音，眼睛所看到的，他不管他们怎么样，甚至于到拜金牛犊，3000人一天之内被杀死，这些都不是小事啊，真的比那些大地震还要震撼他们呢、啊。 整个的震撼。可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到他们要盖会幕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大部分，我不能讲全部，大部分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，已经可以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，愿意为这位神。如果他不认识这位神，不知道这位神，他不会的。他现在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就是信心的建立，属灵的成长，对神的认识。像小孩子一样学走路，跌跌撞撞的，可是有一天他能走路了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过来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。所以这些旅程你要看见他们是完全的顺服，在整个神的荣光之下，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没有自己走。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你们分享啊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证据说这是真的。可是真的在犹太人里面，他们的文献里面、传统里面讲到，当以色列百姓在歌山地出埃及的那个歌山地的时候，有一族的人，他们认为时间已经到了，他们就逃出来，逃到哪里去？这一群人是谁？就是以法莲，这一族是以法莲的人。他们就出来，他们到哪里去？这时神的时间还没到之前，他们先走了，因为他们认为是时间到了，他认为时间到了，神还没有认为时间到，他们出来往哪里去？腓力士人的地，就是现在的加沙，就是加沙。然后他们就跟那里的人打起来了，他因为神不在他们当中，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怎么样？死掉了，而且死了，尸体都暴露在整个的地上，暴露在整个的那个地上，没有收埋，没有人收埋他们，就变成枯骨。所以他们说，像我觉得他们很厉害，他们一定都可以找到理由的哈。以西结书是那个枯骨复活。然后还有一部分的以法莲人赶快就逃回去那个埃及地。所以加萨当神说，人子啊，这些枯骨可以复活吗？以西结说，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你可以让他们复活的。是不是就是这一群人呢？但是这个不是啊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就是，你没有神的话，你不要动；你没有神的带领，你不要动。不管你遇见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寻求神的意思，一定要寻求他的面，要寻求他的面。而且真正的认知，如果我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这个完美的雷达，或是在告诉我往前、往右、往左怎么走，对不对？我要依靠我的神，我要依靠我的神。今天结束在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出埃及记的结束，在这个神的荣光的彰显，并且也看见以色列百姓开始脱掉一切为奴之家的心态，然后开始学习认识到这位神。虽然几千年来还在学习，可是有一天他们会完全的认识，完全的明白。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每一位每一位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寻找他的面。所以最后呢，我要用我们读过的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四节一到四节来告诉大家。我用这一段经文送给大家，让你们好好思想。在这里作者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弥赛亚一同复活，他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本来是死的，我们现在复活了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 那里有弥赛亚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是客旅，是寄居，不要抓了，不要想要扎根了，不要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弥赛亚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在他的里面安稳，不会动摇。弥赛亚是我们的生命，没有他我们没有生命，我们还是死的，有了他我们就有生命。所以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，在什么地方？在荣耀里。今天看见一窥那个荣耀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。但愿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这些话语放在你的心上，要那个最好的，要那个永远的家乡，有神同在的地方，而不要再追求地上的。他不是说我在地上就躺平不要做事了，不是的，我们还是更多的在地上，他在带我们经过每一站，经过每一站，在训练我们，在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，然后到有一天你会跟他讲，主啊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经过了这些高山低谷，我经过了这些我人生里面实在走不下去的道路，可是我知道你就在前头引领我，你与我同在，你与我同在，你看顾我，你不离不弃，并且你为我预备的是那更美的家乡。有一天我要在你的荣耀里，有一天我要在你的荣耀里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我们这是一卷妥拉卷的结束，我们要说什么？哈扎克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呼喊。为什么要哈扎克？哈扎克，什么会使我们哈扎克？因为我们学习妥拉，因为我们认识他。再一次，哈扎克，哈扎克，维尼哈扎克。再一次，哈扎克，哈扎克，维尼哈扎克。要刚强，要刚强，我们在。一定会刚强，我们一定会刚强，是因为我们学习妥拉，因为我们有妥拉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妥拉里面。所以再一次 Hazak Hazak Veni Hazak Hazak。 好，感谢主，坐下。